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若你到附近来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保证使你宾至如归。一开始我要说个笑话。有一对结婚60年的夫妻，两人同坐在门廊上，气氛正浪漫时，妻子说：我记得你以前总会牵着我的手，丈夫就伸手牵住她。她说：我记得你以前会亲吻我脸颊，丈夫就靠过去吻她脸颊。我记得你以前还会轻咬我的耳朵，丈夫就站起来走开了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哪里？丈夫转身说：我去拿假牙。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赐福。当你全心尊崇上帝，他就会赐福给你，使你具备优势，即使情势要压垮你，你也能够克服万难，即使专家说你生重病，也能安然康复。你会实现看似不可能的梦想，那不只是你的天分、技能和决心，而是你背后有一股能力替你征战，打开你打不开的门，把对的人带来。那不是巧合，是你生命中有上帝的赐福，其他人在挣扎时，这福分会使你兴旺。你虽不是下一顺位，但这福分使你被提拔，上帝的赐福会使讨厌你的人对你好。圣经中马拉基书说，当我们十一与奉献，上帝会倾福于我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里讲的福不是复数的，这福是单数的。当你有了上帝的赐福，就会拥有其他福分，上帝所预备的恩典会多到你无处可容。当你面对困难、健康状况不佳、难以清偿的债务、戒不掉的瘾头，一般人就会抱怨，一般人就会担忧，但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蒙上帝赐福的人，他正在对你微笑，他走在你的前头，为你修平崎岖之地，挪开不对的人，安排好环境使你受益。当你知道你真是蒙福的，就不会因为别人亏待你而生气，不会为财务担忧，不因孩子感到气馁，你内心会有平安，因为知道问题迟早会被解决。你知道有上帝帮助你，胜过全世界对抗你。当你感到沮丧时，觉得问题永远无法解决，要转念感谢说，谢谢天父赐福我的生命，谢谢你正在帮助我，提升我到比我更高的地方。大卫就是这样做的。面对哥利亚时，比天生体格他赢不了，哥利亚是他两倍高，训练有素又有经验，穿戴全副盔甲，这些大卫都没有。他大可害怕，一边放羊一边抱怨说：上帝啊，他太高大了。但大卫熟知一个原则，知道上帝的赐福将会给他优势，他拿着机弦和几颗石头就成功击杀哥利亚。你拥有的和敌人相比起来，看起来可能很少，但机弦加上上帝的赐福，会胜过没蒙祝福的坦克车。你的天分看似无法达成上帝所赐给你的梦想，但这天分加上祝福，就会带来奇妙的结果。不要轻看自己，别一直想着你可能不会成功的理由，你为何买不起房子，借不了引证，你只靠自己或许办不到，但你不是一个人。你的人生有上帝的赐福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所赐的福分，这福分非比寻常，它乃是超自然的，它会成就你自己做不到的事，这祝福会使机会临到你，好机会会追随你，提升
医治、伸冤，你不必苦苦寻求，祝福会使他们找上你。家父牧会时的某周日早晨，我当时在节目制作部，聚会开始前，我跑下楼，帮家父别上麦克风。回头的路上，我急急忙忙行经转角时，有个人迎面而来，他把我拦下来说：约尔，我表哥他有休士顿最后一个全功率电视台的营建执照，他希望把这机会给你。那一天大厅里有数百个人，我如果早个十秒一定会错过他。若他来聚会的路上多等一个红灯，我们就会错过了。上帝在对的时间地方让我们遇到，我没有再找电视台，却有一个电视台自己来找上了我。这是巧合？是幸运吗？不是，我人生蒙福了。我不能自揽这个功劳，我做的仅是遵从上帝，尽力而为，机会就自己找上我了。我们合作让电视台开播，几年后卖掉，赚了好大一笔。这笔资金使我们得以整修康博中心，就是现在这里。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对的时机和对的人脉，你不必活在挫折当中，奋力想把事做成，担心不会成功。上帝在指引你的脚步，他会在对的时间带你到对的地方，并且毫秒不差。该是你的，你就不会错失。比你想象中更大的机会将要来到。在我们签电视台合约时，我感到好兴奋。我没想过有一个电视台，想不到有比这更大的事。我当时不明白，这只是上帝计划的起头。我觉得已经是大事，但它根本不是重头戏，只不过是暖身而已。来到这里，康博中心，向广大会众讲道，这一切我做梦也想不到。重点是，当你以为上帝已经赐给你人生中的终极祝福，我告诉你，这才是刚开始呢。那只是上帝带领你的第一步而已，还会有你从未想过的更高境界，比你所想象还要更大的机会。或许你过去看过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赐福，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的祝福罢了。有一回，我和家父去印度，认识了一位出身贫寒的年轻牧师，他们家没有水，也没有电，他们住在空地上的小屋里。他们家隔壁邻居很有钱，拥有一座大农场，有数千只牛和无数作物，他卖牛奶和蔬菜给村民，但这邻居很贪心，他卖的价格很高，穷人都买不起。有一天，这邻居有十只牛逃出圈外，他们跑到牧师家住的空地上。这人发现后，派工人把牛抓回去关起来。隔天又有十只牛逃脱，来到牧师家。这件事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发生，搞得牛主人不耐烦了，最后干脆叫牧师把牛留着。牧师好高兴，就开始在村里卖起牛奶和乳制品，但他卖的价格比较低。不久，店门口就大排长龙，他有了钱买更多牛，生意越做越大。邻居对他说：我竞争不过你了，你要不要接手我的生意呢？牧师就用很低的价格买下来了。这位牧师现在有家大公司，旗下有数百名员工，纯粹是因为一开始有几只牛跑到他家不肯离开，他不可能让这件事发生，是他人生蒙福了。上帝掌管宇宙，他自然知道如何让牛找到你，机会、财产、合约和生意全都会来找你。约尔，这太奇妙了吧。上帝就是如此奇妙，他使你人生蒙福，行奇妙的事情。你看看，在前康博中心建立教会，够奇妙吧。 我母亲37年前确诊末期癌症，今日人健在，够奇妙吧？我没受过正式训练，还能在这里讲道，够奇妙吧？上帝要赐下奇妙的恩惠、奇妙的祝福、奇妙的机会和提升。上帝说会多到你无处可容，他会赐你一身美妙恩典，多到让你传子传孙，你一个人用不完，世代传承的祝福会来到，这样的丰盛会让你传子传孙再传曾孙，生意、合约、房地产，在很久以后还会使你后代蒙福。箴言说，善人给子子孙孙遗留美好的产业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生活不是得过且过，我能付账单度小月就够了，这不是你的命定。人生蒙福会使你只要借出不必借贷，使你丰盛有余。大卫说，我的福杯满溢，你未来将有满溢的祝福，祝福多到你容纳不住，一辈子都会有用不完的丰盛。约尔，我没看到这样的奇妙祝福，别气馁，祝福正在路上。你会听见这番话，就代表上帝要行奇妙的事，他要我们别再限制他，要扩大你的视野，别再自找理由说事情不会成就，说你运气太差，梦想不可能实现了，在人不能，但在上帝凡事都能。要期待他的恩惠，相信会有突破，就像是会发生一样。谢谢天父让我福杯满溢，谢谢你赐世世代代的祝福，谢谢你打开无人能关的门。约瑟的生命中就有这祝福，上帝让约瑟做梦，梦见有一天他会领导国家，万民都要俯首称臣。他知道未来将成就大业，但哥哥们嫉妒他，他们把他丢在坑里，本来要他等死。但有一伙以实玛利人正好经过，哥哥们就把他卖了。约瑟后来做奴隶服侍波提乏，波提乏是埃及政府的高阶军官。约瑟大可以苦读，上帝，我以为人生蒙福，怎么遇到这种事？但他反而拿出最好的一面，尊敬待人，格外努力工作。圣经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注意，约瑟遭遇不公时，上帝仍与他同在，他受虐待，遭背叛时，祝福仍加在他身上。有时我们以为自己不蒙福，居然生病了，失去大客户，感情不顺利，这些都不能阻挡祝福。上帝赐给你的没人能改变，一次失败不能撤销他的恩惠。因为有祝福，所以敌人打不倒你，所以疾病无法夺走你的性命，所以各样的失败将不会是你的尽头。上帝能使万事效力来提升你，生活不如意不要沮丧，祝福仍然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创世纪说，波提乏见主与约瑟同在，又见主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自然而然就在他主人的眼前蒙恩。约瑟原本是奴隶，不起眼又卑微，如今却蒙大恩，波提乏看中他，派他管理家务和他所有一切。这就是祝福的力量。当有人试图压垮你，你会一跃而升；当有人无视贬低你，你反而会引人注意。我相信波提乏家中还有许多经验更丰富的人，但约瑟人生蒙福，就使他脱颖而出。别人或许还没有肯定你，上司不赏识你，亲戚小看你，认为你没能力。你现在或许被轻看，但时机将来临，你会被注意到。 人将肯定你的恩赐，你的天分和价值，上帝要使你出类拔萃，你将从无名小卒变成掌权领袖，从不获肯定变成受尽恩宠，怎么可能上帝的赐福？经文说，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时，上帝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波提乏。你以为约瑟会因显赫高官波提乏的缘故而蒙福，结果正好相反，你人生蒙的祝福极具大能，它不只使你得提拔得重视，连你周围的人都要蒙福，你公司、你同事和朋友都该高兴认识你，因为你的缘故，他们也得蒙恩、得丰盛。他们甚至可能不明白，他们蒙福是因为认识你。创世纪30章提到，雅各服侍拉班服侍了7年，拉班就承诺要把女儿拉结给他为妻。他服侍满了7年后，拉班却把女儿利亚给他。他没信守承诺，他说，雅各，你再服侍我7年，我就把拉结给你。雅各大可苦读，大吵一架再愤而离开，但他不跟拉班计较，又服侍了7年。后来雅各终于娶到拉结，准备举家搬回家乡。27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，请你人与我同住，因为主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。多年来他没善待过雅各，对待他不公平，但现在却祈求雅各留下来。他发现他能蒙福是因为在雅各生命中的恩惠。你的身边或许有些人不重视你，他们不守信用，别感到愤怒，学学雅各，继续做对的事。你不必说服别人喜欢你，不必证明你自己，他们或许贬低你，但有一天就像雅各，他们会求你留下，他们会明白自己蒙福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拉班最后说，你要多少工价都好，只要你留下来。但雅各知道时候到了，他离开时不仅带走大笔财富，还带走多年来从没得到过的尊敬和尊荣。上帝会为你伸冤，他鉴察一切，你要继续做对的事，有天上帝会补偿你。1950年代末期，家父牧养一个大型教会，他们很成功，刚盖好漂亮的新教堂。他是他宗派里的周董事，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。但当他开始教导上帝的良善，他仍然医治，并渴望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这些新信息没有受到欢迎，不符合他们宗派的传统，出现好多反对声浪和压力，他只好从教会辞退。后来他和我母亲就建立了湖牧教会，许多年来我父亲受到那些人的轻视，他被忽略，不被肯定，曾经共进午餐的同事现在却排挤他，对待他有如次等公民，低人一等。我父亲从来没抱怨过，但我心里知道他其实很难过。35年之后，该宗派在休士顿这里举办他们的年度特会，主讲人当着数千名领袖说，我们应该更敞开心胸，想想约翰·欧斯丁还在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做。他们在这么多年以后终于给了他尊敬和敬仰。你当然不需要别人的认同，不需要别人的支持，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他鉴察每一件事，你只要持续尊崇他，总有一天，那些曾忽视、曾经贬低你的人，都会对你另眼相看，给你应得的尊敬和敬仰。当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丢进坑里，他们夺走他的自由，却拿不走他的祝福。当波提乏的妻子诱惑约瑟，剥掉他的衣服，诬赖他，他剥得掉他的衣服，却拿不掉他的呼召。或许有人伤透你，背叛你，离弃你，但他们不能阻止你的命定。 最近有人告诉我，他被服务多年的公司解雇了，因为有人眼红，四处造谣。总之，他丢失了他的工作，很不公平。我也是这样对他说，他们能夺走你的工作，但拿不走你的祝福。上帝要赐给你的，没人能阻止。只要持续尊崇他，尽心竭力，他的赐福永远会大过别人让你所吃的亏。圣经说，上帝所赐福的，没有人能咒诅。你身上的祝福大过任何人的背叛，大过负面的经验和别人的诋毁。不要专注看你所失去的，要定睛看你仍然有的，你的人生依然蒙福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不如意的时候也是蒙福的，顺利的时候也是蒙福的。你在宫殿里必蒙福，在坑里也必蒙福。关键是祝福原本就不是来自于人，所以人也夺不走你的祝福。民数记22章记载，有一位王想要花钱，请先知咒诅以色列人。先知整整3次对王说，不论给我多少，我也无法咒诅上帝已经赐福的。你明白这点，就不会再常常生气，气别人的闲话，抱怨自己的遭遇，气别人排挤你。你知道任何想阻止你的力量都改变不了你生命中的祝福。在16世纪，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出生，她父亲很想要男孩，就在她出生时咒诅她。她父亲离过婚，教宗便宣告她是私生女，同父异母的姐姐诬告她，使她被囚在伦敦塔。他从小就有许多人在抵挡他，但人无法决定你的命定，人的话语无法阻止你的命定。伊丽莎白起初遭遇各种阻挠，但这都阻止不了他实现他的呼召。他后来当女王当了45年，他改革了司法体系，让被告的人得以公平受审。或许有人想拦阻你，或许你的家人不支持你，你可能气馁陷入瓶颈，但如同伊丽莎白，你生命中的祝福最终会使你胜过阻碍。上帝在诗篇说，不可难为他高立的人，你就是他所高的人。当有人来攻击你时，他们不只是在招惹你，也是在招惹那位赐福给你的上帝。好消息是，你不必自己征战，有位守护你的。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你只要坚定站立，就能看见上帝的拯救。那些曾经想要阻止我、诋毁我、拦阻我达到命定的人，没有一人能够持续下去，就算能够持续5年、10年，最终他们都失败了，而我仍然站立。这是因为上帝的赐福比咒诅更有能力。不论你遭遇什么攻击、什么拦阻，敌人可能看起来更大、更厉害，疾病、引证很令人害怕，但你要持守平安，因为上帝所赐的祝福能够胜过仇敌的拦阻。圣经提到，扫罗王想要杀死大卫，大卫没有做错，甚至向来对扫罗很好，但扫罗妒忌他，就追杀他，直到他逃到旷野里。然而大卫有好几次机会能够取扫罗性命，他趁扫罗熟睡时潜入，大卫大可杀了他，他只是在保护自己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王。虽然大卫受膏要取代扫罗，但他不愿伤害扫罗。他明白不可难为上帝所高的人，不可攻击上帝曾经赐福的人。当你面对抵抗、面对攻击，你不必生气，想要以牙还牙，你大可安心，知道他们攻击你便是在难为上帝所高的人。这不是你的征战，是上帝在为你征战，他在守护你，为你伸冤。 有时你会像约瑟一样被丢进坑里，有人背叛你，但他们夺不走你的祝福。上帝能使万事效力翻转情势，所以要有信心，相信上帝，他的祝福就在你的生命中。我相信并且宣告，上帝的祝福会使你不断突破，你会看见奇妙的机会，奇妙的提升，奇妙的恩惠，全然活出你的命定，奉耶稣的名。如果你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请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合适的教会，并遵从上帝。